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5号，公元2010年12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称，弄清历史真相很重要。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颁发所谓活佛证书实属作秀。中共在西藏多地开采矿产，专家呼吁中共开放网络电话。西藏北部发生五级地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蒙藏条约意义讲座活动今天下午正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丹兰萨拉开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表示，知道历史真相非常重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央吉在开幕式上发言说，过去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方面有很清楚的证据，知道这些情况很重要，也相信每一位与会者都非常关心和想知道这些历史。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次仁平凑、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安全部部长中兄欧竹、教育部部长图丹龙日为首的高级官员和西藏流亡社区非政府组织代表等近100人出席了会议。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讲座者包括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学者扎伊策人、格桑坚赞、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策人夏加、瓦拉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历史教授洛桑桑丹、萨拉西藏高等学院历史教授索朗坚赞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埃里特斯波伦。七名讲座者都出席了今年10月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蒙藏条约国际研讨会。西藏和蒙古曾在1913年签署了这一条约，相互承认两国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颁发所谓活佛证书实属作秀。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所谓四川省藏传佛教活佛颁证大会于本月24号在成都召开，当局向20名所谓爱国爱教活佛和5名政府新批准转世活佛颁发活佛证，并要求藏传佛教界人士积极配合政府宣传，维护藏区稳定。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指出，中国当局的这一行为完全是作秀，其真正的目的是强制佛教界人士爱国，对发扬佛教与文化无任何注意。据中国媒体《四川日报》消息，在座谈中，当局向藏传佛教界，特别是所谓活佛提出了多项要求，声称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特别是广大活佛，在促进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指出绝大多数藏传佛教界人士是爱国爱教的，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基本力量，党和政府对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是充分信任的。当局要求藏传佛教界人士要牢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做一个守法爱国的中国公民，继续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宣传贯彻党的藏传佛教政策，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维护藏区社会和谐稳定等。当局指出，颁发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和活佛证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规范 展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维护藏传佛教界人士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今天30号接受本台采访时回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宣称藏传佛教取得了发展和进步，实际上却在各寺院强加实施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这一运动在藏传佛教制度和传统中根本不存在，这只是中国政府向佛教界人士提出必须爱国的一个条件。特别是近日又强制向25名人士进行先教育后颁发所谓活佛证书，其行为完全是作秀给国际社会和西藏人民。当局的目的是逐步把他们培养成为爱国分子，对发扬藏传佛教与文化而言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表示，中共对佛教界人士颁发证书体现了其一党独裁专制一贯的做法，这也是一种落后的做法。次仁平措说，不管在世界各国哪一所大学就读，只要学业完成就会获得证书，而不会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共此举不仅是其一贯实施的独裁专制做法，同时也是极为落后的做法。当今除了中共，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这种做法。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在西藏山南地区的多个地方正大规模掠夺矿产资源，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麻烦。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境外的密码次人向本台介绍说，
日当真空了神秘世纪龙书教的了，我提了大你都顿年我做不白下全部希望我是了提了你们来了陪着没中国就出去哦，没在那白过了，你们人大把的就能白熬人的哟。
中共在西藏山南地区龙泽县日当镇的仙部山上正大规模地开采矿产，每天运走50到60辆车矿物。他说，开采这一矿产已有几年的时间，从2007年起，当局开始掠夺了当地的矿产资源。当地西藏民众对这一开矿活动表达强烈不满。这位藏人说：“
那里工我就是他妈。”
由于开矿，当地的水资源在逐年枯竭，而且受到了污染，民众抱怨很大。但是因为当地驻扎着大量的军队，不敢进行反对。他表示，中共在龙泽县日当镇所开采的矿产是金矿和银矿。在西藏山南地区，中国政府除了在龙泽县开采矿产之外，在措那县境内的两个地方也进行开矿活动。消息人士继续说，当局在措那县卡达乡境内也开采矿产，并表示这一开矿活动是从2004年开始进行。
谈到啷个当天的木就到米二的了，日子呢嘛米二，俺啥就得冇这两个勇气。
由于山上未能修通道路，中共在掠夺这一矿产时，先雇佣民工。通过人背触土的方式把矿物运到山下，然后再有车辆运走。这位藏人表示，中共在措那县开采的另一矿地是在须卓木乡塔嘎村，并表示开采这一矿产至今也有2-3年的时间。米玛次仁是西藏山南地区措那县觉拉乡人，他说，
我说了铁边就有那么些铁边没被弄不得嘛，让也接接当嘛，才能找到乡他们落过了，落过了嘛，落过了嘛。
中国当局在西藏所进行的是掠夺和剥削，在那些不存在有利可图的地方从未进行过关心和发展。就他所在的觉拉乡来说，至今还没有通电。他还表示，
你们没事别忙我了，现在呢嘛从将近八千几亩的扛不起变成乡县了，扛不起压下去呢别把来要嘛了，他几亩是。
在措那县和龙泽县，除了驻扎着大批中共军队之外，大量的中国移民也涌入了这些地方，县城里的房屋都被移民所占领，从事经商的藏人连租房都很困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专家呼吁中共开放网络电话，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国工业和信息部本月10号发布打击非法互联网协议电话通知，要求民众配合行动，举报非法网络电话运营商。中共全面封杀网络电话的行为目前已经造成了 Skype 等知名网络电话大面积瘫痪，影响人数约上千万用户。中国国内专家抨击此举是为了保护国有电信企业的利益，并呼吁当局开放网络电话。中国工信部界定，除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在中国四个城市的试点外，市面上现在存在的所有互联网电话全为非法。据外媒综合消息，去年中国网络电话用户数量达到1800万，国际网络电话巨头 Skype 在中国的用户量更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上周 Skype 在中国突然瘫痪，引发用户恐慌和猜测。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看凯利抨击说，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对这种基于网络的新型电话技术进行限制甚至封杀，是为了保护国有电信企业的利益。看凯利建议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放所有有线和无线终端上的网络电话。另据消息，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30号发表了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在针对全球175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中国居于第171位，比前一年的第168还要退步。消息指出，中国排名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新闻审查和压制仍持续不断，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报告说，在亚洲地区，日本、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自由度多有改善，比去年相比排名多有上升。至于新闻自由度排名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芬兰、冰岛、荷兰、挪威和瑞典。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尼玛县今天凌晨发生五级地震，尚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中共媒体报道，今天凌晨20:31，在西藏纳曲地区尼玛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60公里。半小时之后，31，在纳曲地区尼玛县北纬30.0度、东经86.5度，也就是同一地点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160公里。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陈破空撰稿的流亡藏人的两大古诗，祝贺藏人民族节。
中国这样一个专制集团竟然把他入侵和强占西藏的行径称为解放，竟然把他损害和凌辱藏人的所作所为称为民主改革。一个没有丝毫民主基因、不具备丝毫民主素养的暴力集团竟然宣称对其他民族实施民主改革，这恐怕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最大的黑色幽默。世人见证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西藏境内举凡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遭受全面浩劫，2500余座寺庙被捣毁，大批僧人尼姑被强迫还俗，大量藏人被屠杀或者饿死。这是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藏人心灵上最耻辱的记忆。作为同样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中国人，我和我的汉人同伴们深同感受，心泪交流。中共污蔑从前西藏是农奴社会，但是中共强占西藏之后，才真正把西藏变成了农奴社会、当代奴隶社会。单说监狱，在1959年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100人。中共强占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劳教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的政治犯、良心犯、佛教徒。正是中共暴力集团把一个自然的、自由的、 宁静的美好的高原雪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其黑暗程度远远超过他们比喻的欧洲中世纪。历代中共领导人多自于无神论者，他们把自古称为神州的中国变成无神的中国。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男盗女娼，认钱不认人，孝品不孝娼，皆源于此。
听众朋友，楼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